弟兄姊妹平安，感謝詩班為我們唱出咁激昂的一首的詩歌。隨著是上個主日的收割感恩主日的結束，今主日是教會年曆裡面新一年的第一個的主日，我們稱之為是張臨期的第一主日。由今日開始，連續四個星期，我們都會藉著讀出的經文、崇拜的主題，一起預備自己。一方面紀念呢，是基督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降臨在我們的當中，同時呢是期盼基督祂的再臨。沒錯，弟兄姊妹，耶穌會再回來的。今主日選讀的福音書和書信經課呢，都清晰表達這種基督即將回來的狀態。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37到39節這樣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來臨也要怎樣。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來臨也要這樣。保羅又在羅馬書13章12到13節這樣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中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耶穌和保羅都提醒我們，基督很快就回來了，而且還是在我們預計不到的時間就會來了。更加重要的是，經文暗示基督再來的時間呢，祂要施行審判。因此我們作為信耶穌的人，就要時常作準備了。因為當我們不為意或者沒有預備好的時間呢，可能耶穌就回來。所以保羅勸勉我們行在光明中。我相信我們都非常熟悉是馬太福音和羅馬書的這一類的經文，經常是用審判或者刑罰是作為我們去警醒行善的推動力。情況有些類似好像上一代的父母或者老師會嚇我們，會甚至用體罰的方式去教小朋友。我們知道這種方式其實並不是最理想，也都未必是最有效。相反，近年的教育和心理學理論告訴我們知道，用積極正面的方式去教小朋友，例如是去用獎勵去推動小朋友去做一些是應該做的事，反而會更加建立到小朋友的自信和生命。今主日的舊約經課以賽亞書2章1到5節，正好就是一段用正面積極的方式激勵跟隨上主的人期盼那個末後天國來臨的日子。我鼓勵大家可以打翻開舊約聖經以賽亞書2章1到5節，大家可以一面去讀一面去聽。以賽亞書2章1到5節是耶和華給先知以賽亞見到的異象，當中描繪出一幅萬民萬國都歸向耶和華的圖畫。我們見到 在末后的日子，万国都登上耶和华殿的山，归顺耶和华，并且是听耶和华的教导。但是这幅万国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图画，其实对当时的犹大百姓来说是很难以想象的。因为生活在主前八世纪的犹大百姓，他们当时面对周边邻国经常挑衅和攻击，同时也都生活在是亚述帝国虎视眈眈的阴影底下，万民万国只会是犹大百姓的敌人，只会想尽办法去侵占犹大的地方，他们又怎可能是跟犹大百姓一起敬拜上帝呢？另外一方面，犹大百姓不单止面对外忧，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在这个的段落里面不断都提到犹大国内各有各种的罪恶和是得罪耶和华的情况。例如大家可以揭去前一版以赛亚书的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就直先知去责备犹大，忠信的城竟然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冲淡，你的官长勃役与盗贼为伍，全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物，他们不为孤儿申冤，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面前。连犹大作为耶和华上帝的子民都偏离他的教导，犹大又怎可能成为万民万国的榜样，吸引他们归向耶和华呢？因此当时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实况比较起以赛亚书二章一至五节所展示的这一幅的图画，其实是天壤之别的。弟兄姐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有时都会令我反思到现在我们教会或者信仰群体的状况。究竟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群体，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是上帝想我们去做而我们是没有去做的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一些的决定我们做了但是其实是上帝不喜悦的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几年前社会和教会里面都出现了很严重的矛盾和撕裂，有些人认为教会应该要做些什么，又有些人认为教会不应该做些什么，结果有不少人因为对教会失望而离开。究竟一个属上帝的群体在上帝的眼中应该有些什么的特质才会吸引到万民万族呢？在先知以赛亚的异象里面，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的最后一句所说，属上帝的群体不需要再学习战士了。如果我们参考不同的圣经译本，学习这个动词其实可以翻译成为认识，也都可以翻译成为研究。在十八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当时有一首的黑人灵歌，歌名叫做 Down by the Riverside， 在河边。 他呢就借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最后的这一句作为当中的歌词。这首黑人灵歌主要的歌词其实呢是得三句的啫。我要在河边放下我的重担，我再不用研究战事。当时美国黑人被白人呢贩卖成为奴隶，受到白人极度的压迫，家庭呢是被人拆散，就在这种没有盼望没有明天的处境底下，他们藉着这一首节奏轻快欢欣雀跃的灵歌传递盼望。他们期盼当他们归向上主，信靠上主，将重担放低之后，他们就无需再研究战事了。究竟研究或者学习战事是什么意思呢？战事照字面的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到国和国、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主前八世纪犹大国和邻国之间的战事，亦或是十八世纪美国南北的战事，又或者是今时今日仍然进行中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都造成是严重的破坏和人命的伤亡。因此我们作为属上帝的子民，当然是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可以是平息地上所有的战争，让世界可以享受真正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战事呢亦都是可以比喻到人和人之间的争竞，互相的嫉妒，甚至是互相的攻击。所以每一场考试、每一场工作的任务、每一个商业的交易，都可以是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当我们用了争竞、斗争或者战斗的思想、言语去形容我们人际间的交往，我们就会想尽办法一定要赢。有谁会想输的呢？如果你跟人比较，没有人会想输的。有时呢我们都未必会察觉自己是这样想的，不过在言语之间就会流露出来。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有两个的儿子，他经常会分享他细仔的事。他会说，哎，我的细仔啊，在某间世界知名的企业呢找到一份的工作了。他又会说，哎，他现在呢不在香港啊，经常呢去外出公干的。然后他又会说，哎，他又升职了，他又加薪了。这位弟兄呢作为父亲见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好的成就，当然是值得开心了，我们都替他开心。不过再细心听下他的分享，他就真的只是分享他细仔的成就。好像呢只有成就或者成功的事呢才值得去分享的。又或者我们呢都听过赢在起跑线的讲法。其实为自己的小朋友为自己的孙仔孙女去预备最好的环境，供应充足的资源，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呢我们又不觉意呢是同人比较，要呢做到最好，比所有人都好，要呢赢其他人。弟兄姊妹，输赢是不是真的那么紧要的呢？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只是一个呢 不是你赢就是我输，不是我赢就是你输的这样的关系呢？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在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在上主的圣山上面，人再不需要互相比较、互相嫉妒、互相攻击，更加不需要分高低和输赢了。假如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需要举刀，不再学习战士，从这个信仰群体的特质引申出来的第二个的特质，就是我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刀和枪呢，当然就是呢，是当时的战争的武器，是杀人的工具。而犁头和镰刀就是拿来耕田用的，是用来生产粮食，象征着是建立人生命的工具。弟兄姊妹，我们的手所揸住的工具，将会决定我们是会怎样做人处事。若果大家手上面揸住的就只有刀和枪，我们就会视对方为我们的敌人，要斩杀或者刺穿对方呢，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若果我们的心和口里面只有挑剔和批评，我们只能够呢就去投诉和埋怨。但是若果我们的手上面，比如说有消毒酒精和绷带，那我们就可以为到受伤的人清洗和包扎伤口。若果我们心中有上帝的话语，又对圣灵有敏锐的触觉，我们就可以安慰心灵受创伤的人，以及去建立生命。今天我们手上面拿着的又是什么工具呢？事实上，那些被吸引到耶和华圣山上面的万国万民，都是被上帝的道和教诲所吸引的。正如以赛亚书二章三节是这样说，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开初被吸引参加教会、翻崇拜、翻团契，可能都是基于不同的原因。有人可能是因为朋友邀请，有人可能是经过福利部的活动接触到教会，又有人可能是因为教会启发请吃饭，所以呢回到来，又有人可能是因为住了在教会的对面或者隔离，方便就走过来参加聚会。其实什么原因呢都不紧要的，但是最终呢，我们都要呢会面对一个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当初的原因、当初的吸引力渐渐减退，又或者有更加吸引你的活动出现，我们要问，究竟我们还为什么仍然回教会呢？为什么我们仍然要信耶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假如我们的生命能够是和主耶稣结连，以致经常是被祂的恩典、祂的灵去滋润更新，我们就会更加是投放心机和时间 去培育这个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在将临期的开始，从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五节，一起的去反思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人际间、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至我们反思到我们同上主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身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差，令我们是逐渐失去盼望。就好像保罗说，黑夜已深，我们甚至会在这个充满黑暗、罪恶试探的环境里面，用好冠冕堂皇的理由作出妥协，甚至很容易会被世界的文化价值去同化。但愿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五节的这段经文，能够是为我们身处黑暗等候白昼的人是提供盼望，因为白昼将近。正如以赛亚书二章五节所讲，雅各家，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弟兄姊妹，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又照亮我们身边的人。